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布加华拉扬拉扬扎拉罗甘克罗珠珠尼珍珍尼珍珍达拉萨里珍尼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当到这边做人马里门东等我的技术人员都做到那个街道这样那都这样都送住的街道人嘛这做中这江马里门西等我的那个街道中这拉着那么多年到中三平台中央等你做的地图就找这当军你见这道路门西人家我老样了得得这都能接近接着我这的地道路都能把它上我当当就弄了多白路住路边那我记得说了那些进步做的那你没想做那么进步那些把个人当我们参读什么都懂把自己将来想在这路
啊，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啊，今天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一些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基础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虽然是最简单的道理，虽然是最基础的道理，但是要做的话，不是很容易。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并不是密宗大圆满啊，我们最需要的和最缺少的啊，至少目前是就这些基础的一些修法啊，一些认识等等的。最基础的是最关键的。但是这些大圆满啊密宗虽然是很高级的法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去修的话也还不是时候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修大圆满或者是修其他的密宗那效果就不一定很好。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大圆满和密宗不好。大圆满和密宗当然是非常好的法非常深深的法。但是我们人的根基要跟这个法是要相配那我们的根基不配这个法修法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提前修大圆满提前修密宗的修法那效果是不是很理想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效果并不是什么这些名声大圆满神奇次第圆满次第我们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这些名声我们需要的就这个效果那效果是怎么样产生这个效果呢这个整个佛法特别是藏传佛法的佛教的话特别的讲究这个次第这个以前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反反复复的讲过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也简单的讲一下这些基础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座的人的层次也不齐有些人的修行比较好也就是修了很长时间了那有些人刚刚开始念这个佛教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都不太了解这样子也有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些问题是最关键，最需要。嗯，像我这样的话，我现在也就是在基础上面下功夫啊，并没有去修什么大圆满呐、神奇之地、圆满之地。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要这个基础是很关键。嗯，做任何一个事情，包括这个时间的，都是基础是最关键的。同样的佛法也不例外，基础是最关键。只要基础好了以后，其他的都好说。基础不好的话，我们修什么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一定要下功夫，这是非常重要。那基础是什么呢？这个你们都知道，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出离心，基础是菩提心。你们每个人都会说但是做到了没有这个很关键。佛法，什么叫做佛法以前我们也讲过佛教的定义，但是这个佛教的定义，以前我们讲的佛教的定义呢这是这个佛法它的这个本体的定义。但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怎么样衡量有没有修到这个佛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心那我们现在修的到底是不是佛法怎么样去区分怎么样去衡量呢？很简单，就一句话修任何一个法能够断除烦恼的这叫做佛法，不能断除烦恼的，或者是断除烦恼跟断除烦恼没有什么帮助的没有什么这个效果的，就是不是佛法。我们在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那个书里面以前的那些高僧大德他对这个佛法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定义，能够断除烦恼的是佛法不能断除烦恼的就是不是佛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多人都已经学佛学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每年放生的期间也讲了很多，已经是连续好几年了。但是我们修行的这个结果断除这个自身的烦恼这方面又没有什么进步，现在我们就是要回头要自我检查一下，断除烦恼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很多人也修了这个无家心修完了很多人也念了很多咒，学佛了学的时间也不断，但是真正这个控制烦恼这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没有的话呢当然我们不能说以前的修法都是白修，当然有善根至少在我们的行天里面播下了很好的种子，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断除烦恼这方面呢就谈不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调整修行的方法不对，还是这个我们的所修的法不适应还是自己不够努力，问题在哪里？这个要看清楚，重新调整，我们这门就这两年三年当中，就刚才讲的一样，也讲了很多，你们在其他地方也听了很多法，但是真正的修心，并不是很多。 如果有修心的人啊，控制烦恼方面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很好。这些问题是在问题就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没有没有打好啊，或者是没有巩固好这个基础。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有一点基础的人，我们要把巩固这个基础啊，没有基础的，就是要重新打好这个基础，就这个意思啊。那基础我刚才也讲了，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不会有其别的这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还是啊，从出离心开始修。还是要从出离心开始修。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这个课啊，只有这个课呢，就只有一天。在这个一天当中啊，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啊，什么呢？简单的说一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这个题目叫做啊，我觉得这叫做生存的方法与生存的意义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题目啊。在这个上面我们讲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讲这个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啊。为什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不学佛的人啊，把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啊，就当成一回事，没有分开。生存的意义就是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就是它的生存的意义。除了这个生存的方法以外呢，对他们来说，没有这个生存的意义。这个生存的方法就是生存的意义，就是像很多畜生一样，畜生生存的方法就是它的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就是它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它能够活下去，它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它的生存的意义。对一个动物来说，对一个畜生来说，它能够这样子啊，就比如说它前世的因缘，比如说它能够活到十年、二十年，它顺利的活到十年、二十年的话，这就是它的伟大的胜利，也就是最有意义的。对它的生命来说，它的生存来说，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那我们人，很多人也就是这样子啊，生存的意义就作为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也就当成这个生存的意义。不学佛的人当中，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这样子的。那学佛的人当中，就是我们居士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学佛的人很多，学佛的人很多，而且就是这两年越来越多。但是呢他们的所谓的学佛是什么呢？就是修这个人天福报，也就是说很简单的人天福报，也不是特别的强调这个下意识怎么样，主要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过得好一些，就是说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发财，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目的啊，去烧香拜佛念经等等。这样子的话从外表上看在学佛，但是实际上呢也就是为了生存的方法，就把佛法就是当成一种生存的方法来用，佛法当成生存的方法。比如说不信佛的人去努力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存方法啊。那有些信佛的人就努力积极的去到庙里去烧香拜佛 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健康长寿发财啊。同样的这个生存的方法，这也就是一种生存的方法。嗯，那我们局势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人的学佛，是所谓的学佛，他这个学佛也没有涉及到生存的意义，就是生存的方法，就是为了生存而学佛。那就是很多学佛的人当中，也就是相当一部分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是生存的方法啊，什么是生存的意义，这个要分清楚。人就可以分这个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啊。那动物呀这些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除了生存，它除了生存以外啊，它能够活下去就是生存的意义，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但是我们人就不一样啊，特别是学佛的人就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要生存的方法跟生存的意义要分清楚。我想学佛的源头啊，最基础的基础，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分清楚啊，这个是基础的基础。这是学佛的第一个入口啊，我想应该是这个。那生存的方法是什么呢？佛有这个有要求，人生存的话需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这个生存啊，这个生活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佛是有要求。那佛的要求是什么样呢？这个佛对出家人和这个对在家人啊，也就是说对所有的学佛的人，就要求这个烧鱼制住，就是这四个字。那烧鱼制住这四个字，出家人和在家人不一样。那在家人的话应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弥勒日般那样子放弃一切到山洞里面去修行？是不是这样子呢？对在家人来说很多人做不到，佛也没有这样子要求。当然如果那样子我们能够那样子做得到，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因为这个做不到，所以佛就没有那样子的要求。那就简单的说一个在家的居士生存的方式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当然也不能离开，就作为一个佛角度的话，当然不能离开就佛说的这四个字烧鱼制住。那烧鱼制住的意思是什么样子？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吃不好吃的一定要吃，一定要穿很破的衣服一定要住这个很破的房子，没有这样子的要求那这个烧鱼制住怎么样去理解呢？对在家人来说，就是我看到很多我见到的人当中呢，也有很多人这样子，有些人有三四个别墅，就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别墅，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别墅但是实际上这些人都不住这些房子，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面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他有那么多的房子但是不用的然后呢还很多人就是有三四辆车但是只用一辆车，其他都不用的等等等等的那这样子就是个人的生活来说这样子就是不是烧鱼制住那个制住另外从整个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就过度的开发一些能源 过度的开那个看法圣灵啊等等等等，这就是说从整个人类来说，这就是不符合佛的那个要求。那佛的要求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个人啊，我们就不讲别的，就个人的生活啊，个人的生活啊，这个金钱当然是离不开了。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呢，这个生存怎么样生存？生存怎么样都可以生存，也可以过一个比较优雅的生活，也可以过一个比较朴素的生活。这两种生活都可以生存，都可以生存。那佛就要求我们是什么样子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个人的生活就过得就简单一点，尽量的简单一点，朴素一点。但是佛也说了，那如果自己的前世的福报啊，在这一生当中呢，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辛苦，也就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话，那也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个很朴素的生活，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自己要过得简单一点，过得朴素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做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可以很多时间就这个可以节约下来，然后可以做很多事情那这个是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刚才说了，我们比如说居士的话能够生存就行了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能够生存就可以了能够生存不一定要这个生活就是不一定要太高级太优雅但是人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这些没有必要的生活，为了我们的没有必要的生活，就是给很多众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文明病，现代文明病的三个根源大家都知道，那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肉根本没有必要的这个食品，牛奶也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的食品，然后鸡蛋又是根本没有必要，这三个就是文明病的三大根源。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三个食品，就是杀了多少生命然后就是对多少的众生折磨了，被折磨了给多少众生的痛苦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都实际上都是没有必要的那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生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前都不知道，大家都去过这个生活给很多众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痛苦。这是一个比喻其他方面就是依次类推那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过生活是应该是怎么样过的佛的要求，按照佛的要求去做的话，这是最好的最好的生活模式佛也没有要求刚才我讲了，佛也没有要求，就佛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是特别的讲究不要多量变，也就是说不要极端，不要极端的意思生活太极端了，像密拉日巴那样子的话，像密拉日巴那样子的人才可以在这个样子的环境下可以修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可以但是生活太腐败了，也就是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病吃多了睡多了电视呀电脑看多了，通通都是最后的后果就是生病了所以就是佛的生活，佛给我们制定的生活的模式就是就生存的方法呢，就是尽量的简单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生活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一般情况下模式就是这样子，但是也不是一定要过很下等的。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一定要不能啊不能违背的是什么，在这个我们生存的方法啊，就是做这个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做啊食不善，这个是原则啊啊，为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做。比如说杀盗淫妄等等，这个是啊、那个是不善，这是原则啊，就不违背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就如果生活过得好一点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啊、因为就是很有福报的人才可以就是这一生当中啊什么都不做但是生活过得很好啊、这是很极少数人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生活过得越好，那就是就付出的也就是越大，不付出的话是不一般是不可能的。所以佛就是说啊，生存怎么样都可以生存啊，但是我们要尽量的选择比较简单的生存方法啊，这叫做生存的方法啊。那生存的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啊，也是生存的方法啊。那就是这个反正这些基本的这些生活都叫做生存的方法。那我刚才讲了很多人生存的方法就是作为生存的意义啊。你们想想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啊，根本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的生存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认为啊，什么是生存的意义？现在我们学佛了啊，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佛的这个思想，但是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接触的时候啊，你们很多都是就30岁27、28岁啊这样的时候才进入佛门的。那以前根本没有接触的时候，你们认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候有没有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分开过？我想没有。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认为呢？吃喝玩乐啊，这些就是生存的意义啊。要去挣钱啊，为什么要挣钱啊？挣钱就可以吃喝玩啊，那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佛告诉我们吃喝啊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是生存的方式啊，这是一个生存的方法，并不是生存的意义啊。生存的意义呢啊就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啊，一个车子，一个汽车，它要耗油，它要烧油啊，燃烧。那这个汽车啊，它生存的意义啊，是不是就是好这个燃烧这个燃料？是不是这个是它的生存的意义呢？当然不是了啊，它生存的意义就是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运输，这是它的生存的意义。那它这个通过燃料啊，等等等等，这是它的生存的。这是他的生存的方法，因为有了这些他才可以生存，他才可以做事情。同样的人也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啊就吃呀穿呐住呀啊等等啊，这些就是生存的方法啊。因为我们人要生存的话就是要这样子生存，没有吃的啊，没有穿啊，那样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但是这是生存的方法。那生存的意义啊，我们人的话就是有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啊都不一样，认识上面啊有很大的差别。生存的意义和生存方法，刚刚我们讲过动物啊没有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法之分，它没有这样子的分别。 很多人也没有，这个你们也已经经历过了，这个不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想想，回头看看，以前啊，没有接触佛法啊，或者是接触佛法了，虽然是接触了佛法，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真正的这个佛教的内容之前啊，真正的佛陀的思想之前，怎么想的？那个时候你们认为啊，什么是生存的意义啊？什么是生存的方法？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当成一个生存的方法，什么东西当成生存的意义，没有啊。生存的意义也好，生存的方法也好，就是吃喝玩乐，没有别的了，是吧？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刚才讲啊，很多绝不学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啊。那学佛的人当中呢，相当一部分的人也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啊，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一些佛的这个道理，我们就是跟着佛陀学习，佛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尽量的去做啊。佛说的，佛对我们的要求100%做到了，我们就成佛了。这是我们。都，我们所有人在做的都基本上做不到，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5%、10%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那做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就是刚才讲，就是要把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区分，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啊，这个地方开始，那我们啊，以后当成什么是生存的啊？什么是生存的方式？什么是生存的意义呢？生存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啊，以后吃、住、穿啊等等啊，房子、车子、金钱，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生存的方式而已，就是像一个工具一样啊，做事情的工具，把它们就当成一个做事情的工具而已。那我们的生存的意义不在这个了，吃是不是生存的意义呀？不是吃多了，现在不是很多那个医学博士讲了吗？美国人吃肉吃多了，50%的人就得心脏病了吗？那吃当成生存的意义的话，这个值不值得？不值得。那穿是不是生存的意义呢？是不是我们是为了穿生存啊，穿好漂亮的衣服而生存呢？当然不是啊。那我们是不是吃好吃的东西而生存？这个也应该不是吧。那我们是不是为了挣钱而生存？就算我们住一个很豪华的房子而生存，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说不是。这个说的对，就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方式不是生存的意义。那是以后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实数的东西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放弃，如果这样子要求，包括我也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佛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没有说一定要放弃，一定要放弃所有，你今天就不吃东西，过了几天就死了，怎么可以不没有办法？其他的都是基本上都一样，做不到。但是我们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把价值观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把这些金钱等等这些生活用具全部当成一个生存的方法。就是我依靠这些东西我能够维持我的生命就这些东西呢，我就是临时的一种维持我的生命的工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并不是我为他们生存，并不值得我为这些东西而生存。不学佛的人就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没有真的，根本就分不清楚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方，包括哲学里面也讲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谁都会讲，但是真正能够懂得什么是生存的意义， 这就是佛，这就是佛陀，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观念，都没有分清楚啊。那无论是金钱也好啊，是任何一个生活用品，我们都当做一个把它当做一种像一种做事情的工具一样啊，这是我维持我生命的一种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不是什么生存的意义。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汽车不是为了燃烧燃料而生存。那它是为什么生存呢？汽车它就是为了运输而生存，不是为了燃油而生存。同样的，我们不是为了吃饭而生存，也不是为了穿衣服而生存，我们也不是为了就是住一个豪华的房子而生存，都不是。但是生活的这些基本的条件，佛也没有说不能有这个佛如果要求的话，我们也做不到，因为一旦离开了，彻底的离开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只要能够生存的话，就佛的意思就是只要能够生存就可以了不一定，并不一定生活这个过得很太优雅。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真正的体会到了怎么体会到了呢？很多人认为这个肉啊、蛋啊这些认为营养很好的东西，吃得越多越好，吃吃吃，然后就是最后就吃成什么样子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这样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吃东西原来不是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意义，这个里面没有我们生存的意义。那是不是我们挣很多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面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生存的意义？这个我们也知道，曾经有一个人，很有钱的一个人告诉过我他说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挣一两百万，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存折上面多了几个字而已。他这什么意思？他有吃有穿，他一个人也就他能用的就这么多了能用的就是再几百万几千万，也就是在存折上面多了几个字而已。他说他意思就是他用不上。我觉得他说的很不错，就是这样子如果他这些东西拿来做什么善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光是积累很多很多，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个金钱，光是这一点作为生命的意义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意义呢？这个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值得我们的生存意义呢？不是这些都是一个生存的方法这样子。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意义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最终的真正的佛才知道这个生存的意义是什么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样子呢到底是什么生存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将来做一些准备比如说现在生病了有医疗保险然后老了就有养老保险死了有没有保险呢？死了没有保险，死了没有保险。现在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那些保险公司嘛，有很多很多保险，他们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真正的大难临头死的时候呢，就没有保险，没有保险。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这个后事不存在？如果真的不存在。人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这样子的话，那就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可以了，就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死亡以后考虑。但是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个科学家到今天为止，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 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这个能够推翻这个轮回学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证明这个后世不存在。相反的，后世存在轮回存在的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特别特别的多这也不是什么这个猜测也不是什么这个学术上的东西，而且是在活生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东西，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回避现实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现实，就是一定存在这后世的话，那我们怎么办？需不需要为它考虑呢？为这件事需不需要做事？比如说现实这一生当中，我们就生病了，因那个老的时候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们都考虑了，买了很多很多保险那死了时候呢，我们需不需要呢？就更需要这是更需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区分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法了生存的方法而生存的意义，那我们就往这个解脱方面去思考刚才我们讲了吃喝玩乐金钱房子车子等等等等，反正就是现代人最羡慕的最向往的所有的东西，一个一个点出来这些上面有没有生存的意义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知道这些都是一个生存的方式而已，真的没有这些上面没有生存的意义没有生存的这个意义了。那生存的意义有没有呢？有，肯定是有在哪里呢？那我们就是要往这个解脱方面去找这个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意义往解脱方面去想怎么样去想呢？还是我们要从轮回的过患无常等等等等这些修法，就通过这些修法来培养处理性就唯一的生存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一次能够走上解脱道，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意义最终的意义就是这个。这个为什么是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呢因为走上解脱道，真正的能够走上解脱道的话，那就是彻底的解决了我们的生老病死都解决了。如果是大乘佛法的话，不但是解决了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而且就所有人的生老病死也就可以逐渐的可以解决所以我们要往远的地方看往远的地方看，不能光是看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当成就很有意义的，但再不再远的地方看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彻底的失败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失败了，很多人都走了走了以后怎么走的呢？没有一个人是高高兴兴走的很多人走的时候是充满了这个悲伤充满仇恨这样子的情况下走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生前还没有掌握这个生存的，还没有分还没有这个区分生存的意义和这个方式，所以最后就是导致了这些问题，最后就彻底的失败。那我们现在也就是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我们以后也会将来也会这样子虽然我们知道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不去做不去修的话最后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会失败的这个失败不是像这个我们在世俗界一个小小的利益上面争权夺利，在那样子的情况那样子的 啊，文体上面失败是消失败，嗯，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嗯，但是最终啊，最终我们奏的时候，一生都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失败的话，那这就是最大的失败啊！再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啊，弥补的机会很难说。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最关键的就要把这两个区分啊。理论上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嗯，但是我们的在行动上，我们还是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嗯，在我们的行动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生存，我们还是在生存的意义当成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方式就当成我们的生存的意义了。在实际上，就实际行动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理论上动了没有用，理论上动了没有用，嗯，所以我想啊，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写一个纸条。前几年我们三年前就要求大家啊，将自己的这个功课啊，那个时候就是功课，不是什么体会，嗯，但是现在不是啊，我想三年过去了啊，现在我们看看你们这三年当中的修行的体会，啊，修行的实实在在的这个进步啊，有没有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哦，三年当中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六年、九年、十二年这样子下去的话就很难了。三年到我们有一个佛教里面有一个逻辑，嗯，譬如说一秒钟非常非常快速、非常非常高速度的东西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也好，它一秒钟当中也一定要奏一秒钟不说了啊，我们譬如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那么短短的时间当中，他也得要一定要走一点啊！如果他在这个当中呢，一点也不懂不走的话，那就万分之二、万分之三、万分之四这样子，万分之万他也不走了啊！那我想，三年当中你们没有任何进步的话，六年也不会有了，九年也不会有了，十二年也不会，十五年也不会有了，不会有什么。啊，不会有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两三年当中讲了很多法，嗯，你们知道我讲的什么啊？你们很多人都要求讲密法，我没有讲，嗯，为什么不讲？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五部大论非常复杂的逻辑，我会讲，没有讲，嗯，为什么不讲？嗯，这个你们的思想会混乱，还是最终还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出路，嗯，在。真正的这个体会不到什么佛法的滋味啊，所以我们把那些复杂的那些东西都抛开了，嗯，讲的都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修法啊。但是你们修了没有？修了没有？但修了以后呢，有没有什么体会？这个我想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得检查一下，嗯，但是我想。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人多啊，每个人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啊，有些人会有进步，有些人没有进步，嗯，这个肯定不是一样的，但是我要看绝大多数什么样子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比较有这个啊进步，有一些体会的话那就还可以啊，绝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啊，什么都没有，这是理论上懂了一些道理了啊，懂了一些道理，但是动所动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去用，没有去实行啊，在实际行动上没有落实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是我也要了解一下我们那么长时间啊这个讲法的效果啊，另外一个呢，对你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鼓励，那么长时间了，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大家都会惭愧，应该惭愧， 所以就是我们降那么多是什么呢？啊，就是学修心。嗯，修心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为了健康？是不是啊？工作顺利？是不是发财修行？不是，就为了解脱。解脱怎么样会解脱呢？啊，解脱就是减少烦恼了以后才可以断除烦恼了以后可以才解脱啊。那我们三年五年当中断除是不太现实，但是减少了没有烦恼，虽然没有明显的减少，但是往减少的方向走了没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实实在在的，我们就做实实点点滴滴的去做，我们就不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谈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菩萨的境界是什么样子，仙光庄严论是什么样子，中观是什么样子，他谁啊？比如说月称菩萨说什么，龙树菩萨说什么，另外一个人有持反对的态度，另外一个人去怎么样驳倒他，等等等等，这些都太多了，一生都说不完的事情。但是我们去追究这些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没有用了，没有用。因为以前，我有一次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体会啊，非常惭愧。怎么样惭愧呢？我们学现光庄严论啊，学现光庄严论的第一个就是讲菩提心的，讲菩提心讲的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每一个字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我们都要去掌握啊。然后呢啊，有这个比如说啊，有一个观点有持这个支持的态度的，有反对的态度的，那反对的这个人用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校准去驳倒他，然后去驳他的时候这个人又怎么样反驳等等等等，说了很久很久，很长时间，几十年过去了，最后看来我看有没有菩提心，没有了，还没有菩提心，这样子就是很惭愧，这应该惭愧，这的应该是惭愧的，为什么菩提心说的那么复杂，讲了那么长，在这个上面花了那么长时间，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的，他不说，菩提心谁说是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有些观点，若干的观点上面，谁支持啊，谁反对我不管，我们就去修菩提心，人家修成了，我们还没有修成。我们天天说菩提心怎么样什么样啊，然后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分别，分开以后有多少，归纳了以后有多少啊，然后等等等等等，实属菩提心是什么样子，圣意菩提心什么样，等等等等，天天去说这个，最后就没有菩提心了。那我想啊，我们居士的话就更不能这样子了。为什么居士不能这样？居士本身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学法。那这么一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又去，就听这个听那个，一个都不修的话，我不是说听不好，听当然好，但是听了之后，要去学。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一个人吃东西吃完了全部吐出来了，又没有意思，没有了，吃了以后你吃的再多也好，你能够消化，都无所谓了，就可以吃再多都无所谓，但是都不能消化，吃，全都不消化吐出来，这样子的话又没有意思，这样子没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这几年当中没有讲太多的逻辑，就是讲，比如说我们讲法讲完了以后呢，就是整理出来以后就是回灯一二三，那些里面讲的什么，没有讲什么逻辑，没有讲什么理论上面没有讲，这是目前，就是作为一个居士的话，也有一些地方是有怀疑的，必须要说清楚的一些，少数的问题，就是给了一些解释，以外，都是真正的修法，没有什么，但是修了没有你们修了没有，这是很，那你们反过来问我你修了没有的话，那我 这个上面就是很惭愧了，我也没有修。但是我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不能这样子了，啊，要修，所有人都要去修，我也要修，你们也得要修，一起修，啊，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今天也要讲最简单的，你们也许知道啊，这个是有什么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你讲不讲都也，你们也许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但是我才不认为。我才不认，怎么不认为呢？啊，也许我们在理论上早就知道这个生存的，什么是生存的方法，什么是生存的意义知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哎，就跟以前一样，还是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还是把金钱当作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啊，金钱就当作我们生存的意义哦。哦，那样子的话，还是懂的人不懂的人都不是一样的嘛，还是跟不懂的人就一样了。所以我们学佛的第一个就是要从这里开始，先把这两个区分啊，区分好了以后呢，以后什么样的结果，从此以后我们真正把这两个能够分开的话，我们对金钱啊，就是看得比较淡一点。也不是说从那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放弃了，所有都可以放弃，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在金钱啊等等这方面，我们会就看得淡一点，没有以前那么的执着啊。看得淡什么意思啊？看得淡什么意思？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做生意、不做实业了？不是，我也就见到过很多很多的那些企业家啊，生意做得比较大一点的人，很多据他们自己说啊，就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这些事业。有些人的事业做的的确也是非常大的，他们的事业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啊，如果是真正为一个人的话，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大了。那很多人就是把做起来了以后呢，啊，还是就为了扶贫啊，为了等等等等啊，就是为了一些佛法方面的就一些事情，他们去支持这些。所以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啊，这个金钱看得淡了以后呢，所有都要放弃。但是从内心上面是要不能那么执着，不能那么执着啊。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没有做那么大的事业，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很多居士我们经常听到啊，很多居士都说，能跟我加持，把我生意做起来，就生意做得更好一点，然后我挣更多的钱以后，我把钱拿去供养三宝，这个发心好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有钱来供养三宝啊，佛啊。真正的佛啊，或者是真正的菩萨，他们不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钱，那他们希望我们怎么样呢？他们希望我们有菩提心，这个出离心，他们非常希望我们有菩提心，他们不希望我们有很多钱啊，那是不是他们不希望我们有钱吗？也不是，他有钱无钱这个。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啊，对这些佛菩萨来说，我们有钱没有钱对无所谓，他们希望我们有出离心啊，他们希望我们有菩提心，他们不是希望我们有钱啊，所以我们就普通的人啊，就是像我们普通的人，那就我们只要自己能够生存啊没有什么这个啊太大的困难，然后我们自己去修心，我们去把握自己的啊这个生死问题，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死问题，这是我们目前的义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把这两个生存的意义、生存的这个分开了以后呢，我还要重新说，简单的说，所有的这个金钱里面都基本上都。很多很多都包括了啊，有些除了一些 有些问题以外都很多都包括了我们的吃呀住呀等等等等生活方面的身外之物啊，都可以金钱两个字可以代表啊。那这方面我们就看得淡一点，然后看淡了以后呢刚才说了，也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做事情了。做事情做事情，比如说佛法里面那个集学论里面也讲了，吉田菩萨讲吉田菩萨讲的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有佛的这个证据校正佛说什么呢菩萨作为菩萨到近处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去就自己一个人修行把烦恼控制下来了。那菩萨就是菩萨就是就贪于这个减少烦恼的幸福，也就是说贪于这个禅定的滋味不度化众生这样子的话这是菩萨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堕落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有菩提心的话，事情还是照样的去做事情照样的去做，但是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就不一样，做事情的目的不一样。这是那个以后我如果把这两个如果分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分清楚了以后，金钱看得比较淡以后我们还去做什么呢？就是要去追求解脱追求解脱才是真正的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需求解脱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解脱了真正的解脱的话，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再也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生老病死的痛苦，然后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生老病死痛苦，而且也可以逐渐的度化很多众生，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众生没有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的生存的这个意义。那我们的这个生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这次获得了人生很难得的人生，下满的人生有这样的人生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做的，能够做得到，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自己能够修行的话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说一定能够做得到呢？只要我们放下一个就可以做得到放下一个是什么呢？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在一个比喻上面讲什么比喻呢有一个昆虫叫做飞蛾飞蛾偷火，这个你们肯定每个人都知道飞蛾它为什么偷火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偷火飞蛾就是像蝴蝶一样子的一个昆虫，大家都知道，肯定用不着我解释那它我们挡都挡不了，它一定要偷到火里面去它一定要偷到火里面去，他是不是要自杀？他是不是要故意自杀呢？他不是，他就是很喜欢这个火喜欢火，所以他一定要偷到火里面。那偷到火里面，他肯定会死的，烧死的这个是肯定的。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从现代的生物学或者是医学角度来说，也许有一些什么物质方面的解释，因为现在所有事情都是用物理来解释嘛，也许有一点但是关键问题不是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关键问题是主要是以前他上一世非常执着自己的相貌非常执着自己相貌，非常喜欢漂亮的那种人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五蕴当中的色蕴特别这个执着色蕴的 这种人啊，无论是男的女的，谁的谁也好，下意识就是会作为这样子的啊，作为这样子的这个动物啊，他的缘，这个所有事情呢、啊，所有事情都有因缘啊，这个因缘有缘的因缘和近因缘，这叫做缘因和近因啊。缘因是很早以前的一种因啊造成的因，近因就是当下的因。那现在我们从这个物理方面的所有的解释都是近因啊，他根本不懂原因是什么啊，根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那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飞蛾啊，这个昆虫，它也许它身上有一些对火非常的敏感，非常喜欢这个火的原因啊，在它的身体上，也许有一些基因的因素，但是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对，主要的因素就是对这个射法啊，射晕的执着。就是原因就是这样。那他为在这个上面我们要看啊，他这个飞蛾为什么啊非投火不可啊，我们当都不能当，一定要投火啊，这个为什么？你们认为这个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的安排？肯定不是了啊，肯定不是上帝的安排。那是不是无因无缘？肯定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啊，无因无缘的话，那其他的蝴蝶呀，那些他们为什么对火没有那么敏感？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的那个不喜欢火呢？那他们身上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因素？所以也不是无因无缘啊，它是有因有缘。那它投火啊身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贪心啊，就是贪心。因为他心里面就是有这个贪心，所以他一定要投火，非投火不可啊。他也许知道投火了以后他被烧死，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啊，但是他一定要投火。他一定要投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火啊，喜欢就是一种贪心。那我们现在啊，我们投生的时候，我们是凡夫人啊，凡夫人谁都没有这个选择啊，我们一定要去投，一定要投到哪里呀、啊？一定要去做人了、啊，一定要去做什么的？没有这样子的选择。但是我们死了以后呢，一定要投啊，投生，非投生不可，那个挡都挡不了，佛挡住我们都挡不了的。因为终身的业力，佛那里挡得了了？如果佛能够挡啊，那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存在。佛已经把全部都已经渡完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投生呢？为什么这样子反反复复投生呢？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源，我们不是这样子。但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是自愿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一个众生去投畜生，更没有投这个恶鬼和地狱都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投啊，地狱里面一定要投生啊。为什么一定要投生呢？因为我们对轮回有贪心，对轮回有贪心，所以我们要投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从今天起走上解脱道。怎么样走？我们从走上解脱道怎么样走？这个问题啊，就对佛法不太了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为什么啊？解脱在哪里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地图上面插任何一个路线，任何一个怎么样走这个路程，我们都可以了解。但是解脱的路线在哪里？怎么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通过佛的教诲的话，那就不是很难啊，很简单。 怎么样简单呢？比如说搭一个比方啊，一条路，一条街上面所有的人就是往前走啊，往前走，那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一下子回头，一下子回头，那回头了以后呢，他往那里，他就是要往回走，那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个轮回的道路上，全部都是往前走，啊，往前走，走到哪里呢？啊，前面是有地狱，有畜生，有等等等等等等，有无穷无尽的这些这个啊地狱，还有这个畜生等等等，然后回头了，回头了以后就是往回走，往回走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哪里就是要走到，就是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现在很多人也在，现在不是很多人说要回归自然吗？现在我们所谓的回归自然不是什么自然，真正的回归自然啊，就是在这个人群当中立即回头啊，立即回头，立即回头往哪里走呢？就是要往后走啊，这叫做解脱，走解脱道。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往回走啊？怎么样往回走呢？这个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对轮回的这个贪欲心啊放弃了，我们就往回走啊。放弃了这个啊，怎么样放弃呢？这个要全部放弃，要全部断除，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啊，目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以前讲过，就出离心，出离心就很简单啊。从今天起，我们把金钱啊不当我们的生命生存的意义啊，金钱不当生存的意义，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些概念一样啊，这个有就延续自己的这个啊。啊，有儿女，然后有家庭等等等等，这延续啊，这个家族啊，这个我们也不当这个生命的意义，金钱也不当生命的意义，这些所有都当成我们的一种啊生存的方式。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啊，从今天起，我们把生存的意义，就是作为走解脱道，走解脱道。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往回开始往回走啊。解脱道怎么解脱道当然有很多的路，当然有很多的修法，但是第一个就是就是一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念头转变，就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啊。以前我们把这个生存的这些方式，生存的这些条件啊，作为了生命的生存的意义。从现在起啊，我们不是说从今天就彻彻底底的离开这些，这个我们做不到啊。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就当成一个生存的方法啊，生存的方法，我们的生存的目标不是这个啊，生存的目标我们从今天就去走向解脱道啊，走解脱道。啊，从今天起我以后的所有的事情的终点啊，终点就是放在这个解脱道上。我从现在起啊，追求这个解脱，然后在这个解脱，希求解脱啊，在这个解脱道上面呢，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啊，很简单。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价值观的转变，很简单。以前我们认为这个金钱这些是很有价值，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只能当做一个生存的条件啊，并不能，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并不能作为这个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意义呢，我们从现在起求解脱，要走这个解脱道啊，我一定要修解脱道啊。工作上班啊，或者是做事业，这些因为这些是我和其他人的生存的方法，所以我只要我生存离不开这些，还是要做的 但是呢，刚才讲了，这些都不是我生存的目标，都不是我生存的意义。我生存的意义是解脱。从今天起啊，我就走上这个解脱的道。那解脱的道是怎么样走呢？啊，我们知道啊，这个生命轮回是非常痛苦的。对一个凡夫人来说，这个生命轮回非常痛苦啊。有些人说啊，生命轮回怎么轮回？他们也不一定承认啊。生命啊，比如说有些没有经过没有经历太多的这些痛苦啊，或者是有一些临时性的、暂时性的啊，所谓的这个幸福生活的一些人说啊。我已经很好了，就不需要什么解脱道了啊！我这个生活就是已经是就是在人世间当中啊，已经是顶峰的生活，什么极乐世界呀，什么这个解脱呀，根本就不需要。有些人这样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他们他们看错了，对这个轮回，他们的那个认识不够深。轮回不是这样子的。他也许有临时性的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有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他这个不是永恒的。那这些方法，这些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为什么呢？这些都在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尤其是这个轮回的过患啊，这个里面都教得很清楚了，不讲了。因为我们通过修这个轮回过患，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轮我们这样子一直往下走的话，那这个前面是非常可怕的啊，就不走了，我就往回走了啊。往回走是什么意思？往回走刚才说啊，我从今天起，我要确定啊，我生存的意义就是解脱，走解脱道。我要确定啊，我生存的意义，我生命的目标啊，就是作为走这个解脱道。从今天起啊，我不能说啊，我不去挣钱或者是不工作，这个做不到。但是呢，刚才我说啊，这就是一个生存的方法。佛也没有说啊，释迦牟尼佛在外表上也天天托钵，天天都要吃饭的啊。当然，这个佛吃不出的肯定是无所谓的，但是从众生的眼里面呢，佛也是实现了这样，那个凡夫人更做不到啊。但是我们啊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个，刚才我就是一个汽车的这个比喻，汽车除了燃料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运输，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除了生活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就是有解脱，走向解脱道。那从现在起啊，我就求解脱啊，我为了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以后呢，在这个发心上面，那我们哪怕是念一句咒，一个咒子啊，就已经开始走上了，已经开始，刚才已经往回了，回头了。回头我们走一步也是解脱路，两步也是解脱路啊，走的越多，离解脱是越近的。那我们以前的那种方式啊，不回头一直往前走的话，越走离解脱越远啊，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我们现在转变了，回头以后呢，走一步是离解脱近一步。这是说简单的话啊，就这么简单。但是做起来的话也不是很简单，那出离性质比菩提心的话还是容易一些啊。所以我们前一后难啊，我们先能做到的先做。释迦牟尼佛的方法也就是这样子，不能把最难的东西先推给你，你想去你做这个事情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所有人都会失望了，做不到啊。那我们能做到的先做，做完了以后呢，就逐渐逐渐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做其他的。比如说出离心做好了，菩提心有了啊，空心也就是现宗的中观的空心有了以后呢，密宗的大圆满的就层次就慢慢就提升啊，这样子是最踏实的路啊。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了。今天我讲的是一个，就针对一个刚刚学佛的人， 针对一个刚刚入门的人来讲的啊。我认为，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人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了，也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需要，这两个要分清楚的，因为我们理论上懂啊，但是我刚才说了，我在反反复复的讲，理论上我们懂，会分这个生存的意义和啊什么生存的这个目标那、方式，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是生存的方式，我们也在把生存的方法就当成生存的意义了。那我们实际行动上是这样子的话呢，懂不懂都无所谓，懂了也没有什么好嘛，没有什么用处了嘛。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啊？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需不需要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啊。需要的话，再不能拖了啊。再不能拖的意思是什么呢？已经是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出离心啊，菩提心的话就一年两年当中没有，这个我也不只管你们啊，因为这个菩提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连这个出离心啊，都那么长时间当中还是一个这个字面上的概念啊。今天如果像你们这次这个如菩萨心论啊，还有那个广论的那个就考试一样让你们讲的话，你们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什么是出离心啊，你们就一下子就写完了啊，当场就可以考了。什么是菩提心，没有问题了。两个原则啊，不是两个条件，菩提心，一个是这个慈悲心，另外一个就是为度众生发誓成佛，完了啊，这考试你们肯定是及格。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了啊！实际上，你们在实际行动上面，你们及不及格？我不及格，你们及不及格？不及格的话，那我们还是不是需要啊？实实在在的、点点滴滴的做一点。这个，我今天讲，又回到第一开头去讲的原因是什么啊？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讲了出离心，然后又讲了菩提心，去年讲了很多空心，今年又回到最基础的地方讲，你们是不是有点想不通啊？我认为这样这是需要的，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你们是不是把最基本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在实际行动上面还是弄混了？我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理论上不懂，肯定是懂啊！今天就是我让任何一个人上来讲这个，他肯定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就是，我就点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上来讲啊，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生存方法，你们都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及不及格？实际上我们在实际行动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两个分清楚？没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空心我们不重要啊，大圆满更不重要了。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重要的是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上去分开一下。我觉得这个最关键啊，其他的还很远，离我们很远。所以啊。你们也不要要求今年讲这个明年讲这个，不能这样子。我们大圆满里面也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天天去追求诀窍的人绝对不能给啊，他说为什么？这个他有一定的道理的啊，这一定的道理。这个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啊，这应该懂得啊，什么时候适合，什么时候不是适合啊。当然这个最能够掌握佛才能够掌握啊，但是其他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人啊，当然没有佛那么的精通，但是我们可以推辞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逻辑去推。什么是适合 啊，什么是不适合我，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些。我讲的是什么呢？你们也知道，就是一些修行上的问题，真正要做的问题啊，不是理论上的，不是很多啊。理论上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啊，科学、哲学这些方面，大家都也基本上懂一点啊。然后从外表上呢，就是我们佛法啊，跟他们的观点有一些从外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那这些我们也需要一些适当的解释，这些我们以前做了，这些跟修法是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讲的都是修心，都是修心啊。所以我今天又回到最开头，就是像一个学校的话，就是幼儿园里面教孩子学的东西一样啊。从这个地方去开始，是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你们的修行是不是没有跟上啊？没有跟上的话，我们讲很多都没有用了，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自己还是要调整一下，是不是？还是从这个地方入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需不需要你们看？今天明天以后呢？不是明天是没有课，但是下一个课当然不是这个课了。我刚才讲，就今天就是讲这个我就是提醒一下你们是不是还是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要从这个生命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区分的这个地方去开始？需不需要这样子？这个意思，这个学习理论上，不是说理论上你们到这个地方去学，这个不需要。实际上修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啊？这个你们自己要去观察，你们回去啊思维一下啊。我就不给你们做其他的作业啊，那个其他的作业呢，你们已经有很多，每个人都有很多作业，就再不能多了。但是我安排一个啊作业是什么呢？不是文字上的作业，你们会去观察，自我观察啊，自我监察一下这两年的修行的进步是什么啊。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要考试啊，考试是什么呢？考试不是说啊，菩提心里面，如菩萨心里面讲什么啊，菩提心分的话可以分这个世俗菩提心、生意菩提心，然后还有圆菩提心、心菩提心，圆菩提心、心菩提心的方那个差别是什么？我不是问这些的啊，我是要问你们有没有菩提心啊，有没有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啊？这个进步啊、收获啊？然后没有的话，这三年当中一点也没有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六年、九年也没有了啊？我就是要问这些啊，所以你们就回去以后，就要这个认真的啊，就这个思考一下啊，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讲了那么多，也修了那么多，也学了那么长时间啊，但是从内心深处有没有啊获得什么佛法的利益啊？什么是佛法的利益？什么是修行的利益？你们去认真的观察一下，然后以后我们适当的时候要考试。好，今天就讲到这里。